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在他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能够一同再次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同心来敬拜。现在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思想的经文，诗篇第118篇第22到24节，请听神的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复活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诗篇118篇这一处的经文就预言到说，有一天匠人所砌的石头将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形容的笔法，但其实它是讲到在历史上的一件事实，也就是说有一块石头盖房子的人认为没有用了，就把它给丢弃掉，后来呢它却成了房子的头块石头。从前在中东那一带地方，他们盖房子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要先有房子的蓝图他们在过去在中东那一带盖房子，他们是先找一块很好的石头把它放在盖房子的地方，然后呢就根据这块石头再向东南西北来发展，所以那块石头是一块非常重要的石头。但是这个经文放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太明白。我们都知道圣经跟一部汽车是不一样的。一部汽车这个制造汽车的人呢，是把各样的零件把它组合起来，所以汽车是一个无机体的。但是圣经却是一个有机体啊，圣经就仿佛一棵树一样从种子然后埋在土里面，然后慢慢的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后面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前面的经文，也就是说启示是渐进的。在前面的启示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然后后面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前面的经文。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看到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新约使徒行传四章十到十二节，主的话这样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从这段的经文就让我们明白了那块石头在诗篇118篇那边所讲的那块石头所形容的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诗篇118篇这一处的经文就讲到复活节，就讲到主日的由来，讲到主日的由来，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神将他升为至高。是的，我们都知道上一个主日是复活节，但是这个复活节是教会所定的。其实按照圣经讲起来，每一个主日都是复活节就如同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清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所以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复活节就是每一个主日，很多的时候有一些自以为比较聪明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就觉得一年52个主日、53个主日，每一个主日都要教会去太麻烦了，所以他们就挑几个重要的主日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当然他们可能会挑到这个圣诞节，挑这个复活节，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疏忽任何一个主日不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主日都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胜的一个日子，让我们在每一个主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咨询那复活的大能，好让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能够迎向每一天。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每一个主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没这个，这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主耶稣的复活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至少关乎全人类的三个重要问题，也就是你我深深有关的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谁能够使罪人行义？约伯记14章第4节，主的话这样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世人的一个光景，在罗马书第3章10到18节，那里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了浮木，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为什么人会败坏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呢？紧接着第18节就告诉我们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们眼中不怕神。这句经文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小小的啊例子。在1983年苏联的索尔林辛，因为在宗教上的一个贡献，他到罗马天主教那边领取一个宗教的奖项。当他领奖的时候，他有机会致辞，他就说到，他回忆他幼年时候常常听到那些在家乡里面，他故乡里面那些年长的人就解释说，为什么苏联这些年来常常的动荡不安的原因。那些长辈们这样对他说，因为人们离弃了神，因为人们离弃了神。索尔林辛在那个演讲的里面继续说明，继续补充这样说，如果要我指出20世纪人类的一个主要特征，我再也没有办法用比这个更精确入微的话来表达了，就是因为人们离弃了神，人们离弃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世人为什么败坏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呢？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难怪这个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人心已经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包括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因为坏到极处这个词啊，在耶利米书第15章第18节、30章12节和15节翻译这个坏到极处这个词的时候，都是用无法医治，就是无可救药的意思。无可救药的意思，哦，人类的光景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是无可救药了。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一个人肯思想，特别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肯仔细的思想一下的时候，他就不能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宗教，宗教就是因为人感觉到自己的不洁不义，他们设法要去找一条自救的路。虽然各种宗教想出了许多的救法，结果如何呢？圣经早早就告诉我们了，谁也不能。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一个答案，谁也不能。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啊，为我们啊的不洁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他流血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他流血叫我们的罪啊得着赦免啊。在很多年前，在 英国伦敦有一个名人，就是这个高贵，就是一些世界名流他们的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呢，当这个伦敦的一个有名的牧师，米兰牧师呢，他也参加了。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呢，有一位少女叫做艾尔利特，她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呢，又弹又唱，很得所有观众的欣赏。当她唱完了以后，米兰牧师禁不住里面圣灵的感动，就走上前去，站在钢琴旁边，对这位女士，对这位小姐这样说：“哎呀，有你这么好的才干，如果你能够把这样的才干呢献给耶稣基督的话，那对传福音的工作将会有多大的贡献啊！”这个艾尔利特小姐呢，她对这句话没有什么反应。这个米兰牧师看了以后，就对她说：“小姐，我知道你来自一个美好的家庭背景，你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深深的相信你自认你是一位高尚的人士，但是我要老老实实告诉你，事实上呢，你在神面前跟那个街头的流浪汉，跟那些街头的那个酒徒啊，是一样，同是罪人。但是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恶。”艾尔利特小姐呢，非常的不高兴，竟然这位牧师呢，大庭广众之下，在他的钢琴旁边对他讲话这么的不客气。米兰牧师看见他脸色不是很高兴的样子，就对他说：“我没有意思要触犯你，只是我希望神的灵今天能够感动你，知道你的罪恶。”艾尔利特小姐回到家里以后，一个晚上不能够睡觉，这位名牧的话一直不断地在他的心里面响起。起初他非常的生气，他一想到这个牧师对他讲的话，他就非常的生气。但是不断的这句话一直不断的在他的心里面对他说话，慢慢的他没有办法抗拒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清晨2点多钟，他睡不着，他起身，然后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写出了一首《我罪极重》这样的诗歌：“我罪极重，应当沉沦，救主替死大开恩门，门主宣召来得救恩，耶稣我今救你，我罪极重，污秽可证，己欲洗净至今不能，唯主宝血一洗便清，耶稣我今救你。这位小姐她受到圣灵的感动，她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向神认罪悔改。我们的主的宝血洗净了他的一切的罪恶，他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是消极的一方面，还有积极的方面。我们的主耶稣不但为我们舍身流血钉死十字架，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那请问，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要为我们复活呢？主耶稣复活的原因，在罗马书第四章的最后一节经文第25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接着下面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是的，我们的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他流出宝血是为了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因为照着神的公义，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的主耶稣又从死里复活，却是为了叫我们得以称义。那什么叫做称义啊？什么叫做称义？使徒行传13章39节给了我们一个解释，那个经文这样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神的律法就是我们想去遵行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我们就是不能。虽然有很多的宗教要我们自力更生，结果如何呢？特别是我们华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接受儒家的教导，儒家教导我们要明明德， 意思就是说在我们里面 有一种东西叫做明德，可是现在这个明德呢不明了，我们要设法把它明过来，我们才能够重新做人，我们才能够止于至善。但怎么样才能够明明德呢？按照儒家思想告诉我们，儒家的教导就是说要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简单讲来就是要接受教育。但是现在的教育如何？事实告诉我们，教育越发达，犯罪的人越多，受的教育越高呢，犯罪的手法越高明。所以圣经的话一点也不错啊，谁能够叫我们从污秽里面出来呢？无论谁也不能，无论谁也不能。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好叫我们得他复活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明明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称义就是从前我们做不到的义行，现在可以做到了。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就是接受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心里面。而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耶稣的生命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劝人信耶稣，我们并不是说耶稣很了不起，耶稣他的品格道德水准呢真是能够成为我们的模范，所以我们应该佩服他，我们应该尊重他。不，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呢是要我们接受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明明的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让耶稣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这样我们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啊，我们才能够重新做人，我们才能够达到至善。因此圣经里面所说的正是补足了我们华人儒家思想教导的不足，华人儒家思想教导不足。是的，我们如果有了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出污泥而不染的这个生活。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约翰牛顿，他本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但是呢他堕落了，他堕落到一个地步呢，他本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但是他堕落到一个地步呢，变成他所贩卖黑奴的一个奴隶。当他蒙恩得救以后，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于是约翰牛顿公开的这样做见证说，我成了我不该成为的人了，我成了我所不要成为的人，将来在天上那另外一个世界的里面，我将成为我难以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人。哦，我真的是不再是从前的我了啊！这个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他复活的大能，我成了何等样的人呢？他说借着那复活的大能，我竟然成了何等样的人呢？哦，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现在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叫我们做到我们从前做不到的事，过去不可能的现在都可能了。在这一方面信心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不相信有这样大的能力的个生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的生命很难有改变，我们很难重新做人，我们无法达到至善。有些基督徒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生命，那个大能的生命。曾经在这个台湾花莲那个地方有一个工厂，这个工厂专门制造电冰箱然后呢这个电冰箱销到全台湾各地这个有一次这个在西部的西岸的人呢买了这个冰箱以后这个故障，于是呢就打电话给这个经销商，经销商就派技术人员去帮他修理这个冰箱，怎么修也修不好，于是这个经销商呢就打电话给工厂这个经理，这个经理呢刚刚被医生诊断得了绝症， 啊，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存活。所以当他接这个电话的时候，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这个经销商一直跟他抱怨说，这个你们造的电冰箱呢，我们的技术人员怎么修也修不好。这个经理啊，有气无力的对他说，你们就把这个冰箱呢送回来吧。这个冰箱是我们工厂所造的，我们一定能够找出来原因，我们一定能够把它修好的，您就把它送回来吧。当他回答完这个问题以后，他就想到他自己的身体是神所造的，今天他的身体发生了故障，产生了毛病，他深深的相信造他的主呢，爱他的主呢，一定有办法让他的身体啊重新得到康复。所以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禁不住了，在自己的办公桌的旁边呢，就跪了下来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这个身体是你所造的，我也是你所爱的，现在我求你那复活的大能进到我的里面，医治我的病痛，医治我的病痛。他流泪的祷告，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然不药而得着痊愈。感谢赞美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从前不能的现在能了，借着主的生命，我们能够从污秽当中走出来，不再受罪和死的律来管辖。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跟我们息息相关，解决了我们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人死后往哪里去？人死后往哪里去？约伯记14章第10节，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尽在何处呢？这个问题恐怕啊，许多基督徒也不太明白。我们都知道，如果耶稣基督不在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来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这个世上呢，都会经过死亡。现在有个问题，当死亡临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往哪里去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不是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路加福音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路加福音16章25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我相信这节经文是一个描写的笔法，告诉我们人死了以后将要往哪里去。但是请你记得，请你注意，这个经文从第十九节开始，在这个第十九节的时候，并没有在这个开头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说我还讲个比喻等等等等这样的话。我们的主耶稣乃是把一件事实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不是一个比喻。请留意，这不是一个比喻。对这段经文，其实我们比从前更容易明白，因为有些见证告诉我们说，有些人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灵魂从他们的身体出来，在病房里面呢飘飘荡荡啊，他的灵魂就看见医生护士在那里手忙脚乱的在那里想法子要急救他。后来呢，他的灵魂又回到他自己的身体的里面。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有灵魂的，而这个灵魂是永远存在的，这个灵魂是不会消失的。为什么是灵魂不会消失啊？为什么灵魂是永远存在的呢？因为灵魂是神所赐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明明的这样对我们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灵魂是从神那边来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而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诗篇第90篇第二节那里说，告诉我们说，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所以这个从亘古到永远永远存在的这位神是给我们这个灵魂，从神那边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也不会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请记得，灵魂是永远存在的。路加福音16章，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如果在世上自私自利，始终不肯信神，他只顾自己的享受，当他去世的时候，他便会下到阴间那个地方受痛苦。圣经这段经文又告诉我们，另外有一个人名叫拉撒路。拉撒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是从旧约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在旧约里面，有亚伦有一个儿子名叫以利亚撒，就是拉撒路的原名。以利是神的意思，亚撒是帮助的意思，所以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帮助的，神所帮助的。这样看起来啊，拉撒路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原来是由于神的帮助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到我们里面以后，耶稣基督不但在我们今世呢，他帮助我们，更是在永世的里面，他继续不断的帮助我们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人死了以后，并不是像我们华人常常说的人死如灯灭，人死就什么一死呢就白了了。哦，那个讲的是猫啊狗，猫，我们的宠物呢，猫狗呢，啊，他们没有灵魂，所以当他们一死的时候，这个就一死呢就白了了，就一死就白了。但是我们人里面有灵魂，而灵魂是永远存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人跟动物不相同的地方。有人说人跟动物没有两样，这是魔鬼骗人的话。神创造人以后，其实便有了神、人、动物这三个阶层。我们的神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要想办法帮我们提升到啊像他那样的地位。但是撒旦魔鬼呢，他却想尽各样的方法呢，要把人拖下去啊，让人继续不断的堕落下去，堕落到那个动物的地位上。可是在现今的社会，有些人其实已经堕落到连动物也不如了。我们有没有听说小老虎把母老虎给吃掉了呢？但是现在竟然有做儿女的把父母亲给杀死了。有一次啊，我听见一位老牧师啊，他做见证，他说他有一年啊，被邀请到美国的中西部，在那个地方领布道会，他的题目是天堂与地狱。当他讲完以后，呼召有没有人愿意举手决志信耶稣，他就看见很多人举起手来。同时他也看到在后面后方呢，有一个年轻人手举起来又放下，手举起来又放下，而且不断的在那里掉眼泪。于是当聚会完结束以后，这个老牧师就走到这位年轻人的旁边，对他说，年轻人啊，难道我刚刚所分享的你不相信吗？这位年轻人说，哦，牧师，你所讲的我绝对相信，都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的话，我绝对相信。牧师就对他说，那你为什么这样的犹豫，还举起手来又放下，举起来手来又放下呢？这位年轻人这样说，他说，是的，我知道牧师你所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我想到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在世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如果照这样讲起来的话，那么他们今天都在阴间里面受痛苦。哦，我没有办法让我的父母在那里单独在那里受痛苦啊！我要过去陪着他们，和他们一同受痛苦，因为我深深的爱着他们。哦，这位老牧师就拍拍这位年轻人的肩膀，对他说：“哎呀，你的孝心真是令人感动。”很多啊，孩子们当他长大了以后，马上就把父母亲给忘记了，但是你却情愿去阴间跟你的父母亲一同受痛苦。这位老牧师他深受感动，于是就对这位年轻人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得，你既然是这样的爱着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今天托我来对你说几句话，你愿意听吗？这位年轻人说，无论父母要你对我说什么，我都愿意听，只要是我父母要我知道的啊。这个老牧师说，好，那你要知道你父母亲对你说什么吗？于是 这位老牧师就把路加福音第16章27节的话告诉他。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老牧师对他说，年轻人啊，你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有人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但是你的父母认为，哎呀，哎，你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他们就拒绝了。哪里知道刹那时间他们离丧失了生命、啊、他们后悔来不及了。但是他们心里面只有一个牵挂，他不是要你这个年轻人呢在世上为他多烧些钱纸超度他的亡魂，他乃是盼望你快快的接受耶稣，免得也一同到那个痛苦的地方受痛苦啊！他要你信耶稣，你愿意吗？这个年轻人哭了，就把他的右手轻轻的举起来对牧师说，啊、哦，因为我的父母亲要我信耶稣，我愿意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信主的亲人为了爱国的缘故，他们巴不得我们不要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一同受痛苦。感谢赞美主，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他拯救了我们，已经把那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他这个复活的生命不但今世要帮助我们，在永世里面也要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要往哪里去了。在美国南方有一位牧师，他教会里面有一位会友很有钱啊，特别有一天请他去吃饭。吃完饭以后，这位财主的这位弟兄呢就特别请他的牧师到他的阳台上去看看。他就对他的牧师说，你看看这前后左右，这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你能够看得见的都是我的产业。哦，你看东边那密密的棉花田，你看那西边那广大的麦田，你看那个南边那千万的羊群，你看北边那无数的牛群，都是我的。传道人啊，就说，哎呀，感谢主，神实在是很赐福你。不过我现在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你东南西北都是你的，但是上面那边你有多少呢？上面那边你有多少呢？这位财主，这位弟兄就说，哎呀，牧师啊，你这一问把我问倒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啊，今天我们接受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们也知道接受了主以后我们要往哪里去。请问你在上边那边有多少呢？你所有的是不是都只是在东南西北这个地上看得见的呢？我们肯不肯让这位复活的主确实活在我们心里？讲我们活着是为着神的儿子而活呢？哦，求主恩待。最后让我用短短的时间来回答第三个问题，人怎么能够复活？人如果死了岂能够再活呢？这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基督徒心里面的问题。圣经说人要复活，可是人怎么能够复活呢？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他掉在海里面死的，鱼把他吃掉了，这个人怎么能够复活？如果他搭飞机，飞机失事了，他的尸体残骸呢散落在这个山区啊，他这个人怎么能够复活呢？我们都知道埃及人是相信人会复活的，所以埃及人呢早早的就盖了金字塔，然后想法子呢用木乃伊这样保存尸体，好让将来呢也能够有身体复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到复活，问题是怎么能够复活呢？清楚地记得1998年我到浙江的富阳那个地方去培训的时候，那这个白天都关在屋子里面啊，这个休息的时间呢，那个童工啊就带我到后山呢后院里面去逛一逛透透气。哎，就看到那个山区里面一个土堆，他就告诉我说，其实这都是坟墓的，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因为呢想要保存自己的这个身子呢，所以呢是都用土葬，但是当地的政府规定不能够土葬的，只能够火葬，所以呢这些土堆啊都没有墓碑的，都没有，而且呢因为葬得很匆忙，怕别人看见，所以都挖的不是很深，雨水一冲洗呢，常常那个棺木啊都会露出来啊，都会露出来。是的， 是的，很多的时候说基督徒啊不能够火葬，只能够土葬。人死了，身体腐烂的，有些人甚至骨头都分散了，那怎么能够复活呢？所以有些人就说了，复活的事情是不合乎科学的。那么难道复活不是神所启示的吗？感谢主，这是事实。哥林多前书15章37节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我们种稻米啊，种麦子呢啊，不是一株一株的种下去，那是让这个麦子这个谷啊，谷粒啊啊，把它什么先长出来，发芽，然后再去插秧哈，再去插秧。所以不是一株一株的就种，是先撒这些谷粒的。而且啊，这个麦跟稻呢，不是从全整粒的麦或米里面长出来的，而是什么麦跟米啊，那个头上呢都有个小白点，对不对？你吃那个米啊，都有一个小白点，那个不透明那个白点呢就是胚芽，那个半透明呢是养分的，是养分的。那个麦跟稻呢是从那个白点上长出来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胚芽。整颗的麦或稻呢，那是从胚芽长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也是一样，纵然我们的身体毁坏了或者被鱼吃了，请记得我们原来的原子还是存在的。这个原子可能是在鱼肚子里面，可能在泥土里面，或者树枝上也说不定。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能够把那个原子跟我们原来的灵魂呢合在一起，这才叫做复活。但是有人说了，将来我们的原子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耶稣怎么可能找得到呢？怎么可能不会漏掉一个呢？啊，有一个见证是这样说的啊，大科学家牛顿在教会里面教儿童子子学，讲到这个复活啊，这个复活节讲到复活，这个小朋友呢怎么讲呢？这小朋友就是不明白，他就不断的问问题。这个牛顿说啊，这样好了，等下课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于是他就把这个小朋友带到他的办公室。他先把一盒铁砂撒在这个地上，然后拿出一块磁铁呢，在上面移动，结果铁砂都被吸上来了。哎呀，这个小孩子看见就明白了，很高兴，就拍着手回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那颗曾经有过神复活生命的原子，无论在什么地方，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一响，就会被吸引出来，和主带的灵合在一起复活。哦，这样看起来复活岂不是很科学的吗？其实在我们离去世以后，就是不复活我们也照样可以侍奉主。当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就立刻到主面前侍奉。但是如果没有身体的复活，耶稣的救恩就不完全了，因为他的救恩不只是要救我们的灵魂，要救我们的身体。感谢赞美主，复活乃是救恩的最后一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座的可能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只要我们肯接受他，让他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出污泥不染。百年之后呢，我们不至于下了阴间在那里受痛苦，并且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复活，有荣耀的身体，何乐不为？感谢赞美主，信耶稣一举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呀，把我们人生的三个死结完全解开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主日，没有一个主日我们漏掉，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能够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来向他咨询他复活的大能，好让我们面对未来这一个礼拜每一天种种挑战，让我们每一个主日同时来庆贺他，同时来敬拜他，并且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他，因为我们所信的乃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感谢赞美主，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你的话语亲自的向我们说明。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里面得着恩典，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乃是又真又活的神。愿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恩主， 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